直觉最后会赢，川普唔排除出兵台湾，但唔露底牌。美国反转间谍气球论，纽时话美国已锁定集本人。谭德塞施压北京，交出全部资讯。第二团队准备调查。汽车工会罢工再陷热战，比照执行总裁加薪幅度。 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系叶晚峰。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9号星期二，喺呢度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就系影片下面呢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路透社报道。 虽然川普遭遇多个官司，但佢表示佢并唔担心自己会入狱，直觉话俾佢听佢最后会赢。另外，川普仲透露关于台湾问题，佢并唔排除派兵保护台湾，只系而家唔可以露出底牌。今日18号喺 NBC 会晤新闻节目上，川普话佢坚信上次大选被人操弄，而唔接受败选结果系佢嘅决定。 川普话自己好大程度上系由直觉得到呢一个结论噶。川普目前喺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内初选中领先，但佢亦面临4项刑事起诉。川普喺呢4宗刑事案件中均表示无罪。川普喺节目中表示佢并唔担心入狱，甚至连想都未想过。佢话呢个可能系佢生出嚟就与众不同嘅地方。 佢而家嘅全部心思都系令到美国变得伟大，所以佢瞓得好腍，因为佢自己嘅直觉觉得最后会赢。另外，川普仲喺节目中谈论到大家关心嘅台海战争问题。川普表示佢唔会排除到时候会派美军赴台嘅选项，但因战略底牌唔能够轻易示人，因此佢而家唔会讲。川普认为唔能够提前将战略攞出嚟讲噶。 佢再次表示，如果佢当选总统，根本就唔会发生呢一场俄乌战争。目前川普民调一路领先，就连左派媒体 CBS 喺9月12至15号期间进行嘅民调亦显示，喺总统支持度中，拜登已经落后川普1个百分点。虽然赢嘅唔多，喺误差范围内，但大多数选民唔确定拜登嘅健康状况能否完成呢一个任期。 几乎所有选民都相信喺川普领导下，事情会变得更好。另外，共和党人对川普连任嘅机会比民主党人对拜登嘅信心要大得多，而且有超过一半嘅可能独立选民认为民主党喺多元化问题上嘅立场走得太远，而呢啲独立人士更以8:1嘅比例投票俾川普。报道中仲提到，川普暗示。 如果佢贏得2024年共和黨總統提名，佢可能會選擇一名女性作為競選搭檔。而南達科他州州長克里斯蒂諾姆 Kristi Noem 係目前大家猜測嘅焦點。佢一直係川普嘅堅定支持者，而川普對佢亦非常讚賞。諾姆呢個月較早時候喺接受 Newsmax 採訪時表示，如果川普發出一個邀請，佢會無需考慮立即同意。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6号同17号同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进行咗会晤，双方讨论咗两国关系中嘅关键问题，包括备受关注嘅台海问题。沙利文同王毅嘅会晤凸显咗中共寻求缓和嘅意图，而值得关注嘅系美国军方对中共间谍气球嘅评估有咗大嘅反转。 同时，《纽约时报》揭出美国情报部门早已经锁定习近平本人。彭博社嘅报道话，白宫声明表示，沙利文同王毅进行咗坦诚、实质性同建设性嘅讨论，双方讨论咗美中双边关系中嘅关键问题，全球同地区安全问题、俄乌战争以及台海等议题。美方指出咗台海和平稳定嘅重要性。 而中共外交部发嘅会议声明显示，王毅强调台湾问题系中美关系第一条唔可以超越嘅红线，美方必须恪守中美3个联合公报，落实唔支持台独嘅承诺。 对此，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分析，这一次王毅没有去到联合国，而去了马耳他，去跟苏利文开双边会议，表示这一次的联合国大会不单单是中共的主席没有参加，好像英国首相、法国总统都不会出席，所以基本上这一次的联合国的会议似乎没什么重要。王毅不去，我个人觉得和美国之间或许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因为这一次联合国会议传出可能会讨论有关是否被台湾重返联合国的议题，这个亦就是为什么王毅令辟他境和沙利文在马耳他提出了要求美国要遵守三个公报一个中国的政策。另外还有两个议题，第一个就是11月份 APEC 峰会在美国举行，拜登当然是希望双边能够在 APEC 的年会里面正式会面，所以这个应该就是在会面之前双方负责国家元首行程的一个会前会。据报道，这一次王毅和沙利文会见态度和以往有很大不同，中共主动发布双方同意保持双方高层交往，举行中美亚太事务磋商、海洋事务磋商、外交政策磋商，双方还探讨了进一步支持和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的措施等。外界认为这个显示中美高层愿意重回谈判桌。资深媒体人江峰对美国之音表示，马耳他会谈凸显了拜习会对北京的重要性，北京政权命悬一线，王毅马耳他会沙利文寻求缓和。江峰认为，如果两个月后拜习会真是流产，那意味着美中关系的极度危险，亦是世界政局的极大不确定。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所以王毅和沙利文突然在马耳他进行了两日秘密会谈。从披露的信息来看，会谈内容重点是怎样继续所谓高层交往，亦就是商讨 APEC 峰会之际的美中领导人见面。这个就是说预定的习近平11月访美还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而王毅绝不会在美中最重要的领导人会面这个问题上有任何怠慢，这个才是他在马耳他和沙利文秘密会面的关键。江峰认为，如果说今日的中共政权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维系存在美中峰会的一线之间，或者很多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却是事实，亦是王毅排除万难一定要和沙利文秘密会面的根本原因。值得关注的是，据法广的报道，今日18号美国联席会议主席米尼将军在接受 CBS 采访时表示，美国情报界的评估，被击落的中共间谍气球没有收集情报，亦没有向中国回传情报。而气球为什么会在美国上空，有多种理论。他提到，至少有一种主流讲法是风将它吹离了轨道，而这种讲法显然和早前美国的评估有很大的不同。时政评论人蓝述先生分析，拜登以及他的政府高层官员最近的一系列言论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是希望降低台海的紧张局势，第二个方面呢，主要是目前美国的学术界和政界有这一种看法，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正在下行，所以习近平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力在这个时候发动对台海的战争。这个是一种错误的看法，因为中国经济的下行必然会为中共带来一个社会矛盾的高发期，甚至是爆发期。当中共面对中国社会的矛盾爆发到很高的程度，中共没办法去处理这些矛盾的时候，中共很有可能会对台湾动武，以转移中国社会的注意力。近期中共和美国先后宣布破获对方的间谍，但到底两国在这里刺探什么情报呢？纽约时报今日报道指，中美扩大全球间谍活动，目的是了解对方领袖的意图、军事和技术实力，而台湾议题是情报的重点。报道更爆出，习近平对中国利用间谍气球进入美国一事全不知情，在气球被美军击落后才知道，习近平感到愤怒并斥责下属隐瞒。报道指，在美国方面， 美国中央情报局锁定习近平本人，特别是习近平是否真是有意图对台湾开战。近期焦点则落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失踪的原因。FBI 则主力在美国国内搜出中共间谍和情报活动。而中共方面在北京全力渗透华府高层，以了解美国政府的决策。报道指微软的云端平台遭到中共黑客入侵，令多个美国政府高层电邮资讯被中共获取，就是中共渗透的例子之一。近期世界各国卫生主管机构发现染疫病例继续上升，虽然科学界不再处于大爆发的急性阶段，但世卫认为各国应扩大监督 Omicron 的变异株。据 BBC 报道，疫情溯源仍不清楚。英国金融时报昨日17号报道，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力促中共政府提供大流行病起源的更多资讯，而世卫已经准备好派第二支团队到中国调查。谭德赛表示，世卫正在施压中共授权给予取得完全资讯的管道，同时要求各国敦促北京合作。他说，世卫已经以书面文字要求给予资讯，如果中方允许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将打算派遣一支调查团队。这个星期世界各国领袖将到纽约参加联合国高层会议，将首度讨论疫情大流行的应该做的准备。谭德赛表示，导致大流行发生的选项没有被排除，一个是经由市场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第二个是从武汉研究所外泄引发，但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一场大流行病仍然没有一个合理的定论，除非我们能获得合理怀疑之外的证据，否则我们无法作出判断。世卫组织在2021年初返回到中国执行首次溯源调查，但却交出了一份无定论的报告，这个受到各方严厉的批评。世卫组织给出的原因是北京缺乏合作，因此谭德赛这一次力促各国施压中共。而美国政府在病毒起源问题上亦出现了分歧，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认为病毒可能泄漏至实验室，但其他四个美国情报机构更倾向于病毒是通过自然传播。今年5月18号，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发布了一份长达328页的关于疫情溯源的报告，报告中深入研究了疫情在中国进展的时间表。报告进一步表明，武汉研究所发生了一宗严重的生物故障或事故，可能涉及新冠病原体。卢比奥说，这个报告花了两年的研究才完成，是基于大量以前未公开的文件和从来没有公开的审查信息作出的最新分析，得出了另一个可能更令人不安的结论。中共知道，他说，不理我们怎样研究疫情起源，亦不理我们是否永远都查不到源头是什么，但一个重要结论是，中共的危险野心是值得恐惧和采取行动的。卢比奥警告中共才是带来这一场灾难的领军人物。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上个星期9月15号发起汽车工人大罢工，要求增加薪金和福利。目前的最新进展是劳资双方又恢复谈判，克莱斯勒的母公司斯特兰蒂斯已经松口会提升工资，但工会主席仍然坚持加薪要比照各行政总裁加薪幅度，引发热议。美国三大汽车厂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的母公司斯特兰蒂斯的工人同时罢工，人数超过13000人。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警告，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有可能会举行更多的罢工，并有可能发展为2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汽车工人罢工。汽车工会提出的条件是要求加薪工资 40%，每星期的工作时间减到32小时，同时增加退休金保障等等，而汽车巨头只肯提高 20% 的加薪幅度。昨日17号罢工即将进入第四日，劳资双方恢复谈判。 斯特兰蒂斯松口提出提供近 21% 的加薪幅度，包括 10% 的立即薪金上调。不过福特和通用仍旧保持 20% 的涨幅。但是 UAW 主席费恩否决斯特兰蒂斯提议未来四年加薪 21% 的历史新高方案，坚持四年内比照行政总裁加薪幅度加薪 40%。 罢工只是追求公正公平经济共享员工努力的果实。费恩亦不认为工会大幅加薪将推高汽车业的成本。目前美国汽车制造厂商正在面临转型，从传统汽车转型为电动车，所以一些工人担心他们在转型中将会失去工作。但是外界认为传统汽车被电动车取代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今年上半年电动车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只有 7.1%， 第一季度销售量只有30多万辆。对此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认为，这三间大型汽车工厂的罢工已经导致美国在短短10日内损失了50亿美元，30日内将要达到150亿美元。而未来的罢工可能会更多，因为政府鼓励罢工这一种行为。实施极左政策导致社会问题之前，通常会先自我损害。就好像加州大学的学费非常高，但是大学里面种种的左倾政策现在搞到系统面临破产。这个等于是自身的政策令到自我消耗，自己的政策将自己拖入泥潭。还有旧金山和纽约这两座原本庞大富有的城市，却因纵容犯罪、吸毒和游民问题，导致商业大规模外流，富裕居民纷纷离开，而两座城市正面临崩溃的风险。所以今日的罢工就好像一条会吞噬自己的蛇，最终将自食其果。从拜登经济学的第一条来看，政府想通过开支振兴经济，但这种方法并不可行，因为当政府的财政支持耗尽的时候，美国可能会面临问题。罢工问题实际上是拜登经济学的产物，通货膨胀引发的罢工亦是由拜登经济学引发的，政府纵容工会亦是拜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